启动任何项目之前，智慧的做法就是做合适的预备。主耶稣亲自在路加福音第14章举例说明了这一点。他描写一个人想盖一座楼，因为他没有好的预备，结果他的项目就失败了。其实解释圣经和这情形十分相似。要想明白圣经的含义，是一个复杂的项目，要求人做各种不同类别的活动，这些预备活动其实要贯穿我们的一生之久。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以正确的方式来预备我们解释圣经。这是他赐给我们圣经释经的基础这系列的第二课。本系列专注探索跟从基督的人应该如何解释圣经。我们给这一课加的标题是预备释经，因为我们要关注的是在我们读圣经解释圣经之前要做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事。我们在这一课要看我们自己预备释经时的两个关键元素。第一，我们要来看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工作。第二，我们要讲需要我们自己人尽力的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问题。当我们提到圣灵时，我们知道不同的基督徒会有不同的回应。可能你来自强调圣灵恩赐的教会，认为日常生活里都有他的同在，赋予我们能力。可能在你的教会背景中，认为圣灵在信徒日常活动中并没有太多的参与。不过我们所要谈的是圣灵在圣经的解释上所做的，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既有确信又得挑战。我们在解释圣经时，必须有意识地让自己领受和经历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经本身在这方面给我们有一些的特定教导。忽视圣灵是极其愚昧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照着圣经所教导的来领受圣灵的作为。解释圣经时要依靠圣灵的带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在理论上承认圣灵在我们解释圣经这件事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代论述圣经释经学的学术专著和论述几乎毫不关注圣灵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而是通常把圣经解释看作就像是一个非位格化的事件，一个过程。我们很简单，只要实施一系列的原则或方法就能明白一段经文。但是圣经对释经的观点却是非常位格化的，因为这牵涉到解释圣经的人和圣灵这位格之间的互动。人要有意识地依靠圣灵来解释圣经，这样做至关重要。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圣灵是圣经默示的源头。第二，圣灵赐光照给解释圣经的人。让我们首先来看默示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有机会遇见一位著名的作者，他写的书在我基督徒人生的某个关键时期对我特别有帮助。坐下谈话时，我兴奋地告诉他他的书籍是怎样极大的帮助了我。谈话中我提到他的一本书里让我特别受益的某个见解，但是让我特别吃惊的是，他看着我说道，您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写的不是那个意思。听他这么说，我真是尴尬极了，但是我记得我自己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后对他坦诚说道，我想写书的人当然是要比我更清楚那段话的意思。其实就许多方面而言，圣经也是如此。上帝的圣灵启示感动人写下圣经的每个字句，就此而言他是圣经的作者，因此我们必须从他来领受他的书所要显示的见解。在非常基础的意义上，默示这个教义说的是圣灵感动人把上帝的启示写成圣经，监督人的工作，使他们的写作无谬误。请听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20和21节是怎样表达这种观念的。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在这段经文说， 圣经所有的预言都是源自于圣灵，圣灵感动人写下上帝的启示，这个过程确保他们所写的是绝对真实，身为人类作者的话语也是上帝的话语。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也表明，圣经都是这样由上帝默示的。
圣经是有机的真理 organic， 所以前后有关系，而且是从生命发出来的，生命的道，供应生命的需要的一本奇特的书。那因为作者是同一位，就是圣灵，所以圣灵不可能自己抵触自己，不可能自己跟自己矛盾。那你这样你看见，无论是耶利米，是保罗，是俄巴底，是约拿，他们都用不同的名词，但他背后那个精神是一样的，因为是一位灵感动众位，他是拣选的人。
基督和他的门徒坚持这种观念，即圣灵默示给圣经的人类作者。努力跟从基督的人几乎总是在某种意义上确认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即使如此，承认基督教信仰的人一直以来都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认识默示的实质。按照我们的目的，我们会集中来看三种对默示的看法，他们在现代教会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一，一些人相信我们称之为浪漫式的默示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圣灵默示圣经作者的方法是和世俗诗人或音乐家受到灵感创作的方式是一样的。在他们看来，圣经并不是上帝无谬误的真理，只是身为人类作者个人的反思和意见。第二，其他基督徒相信我们称之为机械式的默示观点。按照这种看法，圣经的作者写作圣经时是相对被动的，上帝的灵实际上只是口授圣经，人类作者则是简单的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第三，大部分的福音派基督徒确信圣灵默示的工作是有机式的默示。按照这种观点，圣灵感动人类作者写作、监督和指引他们的话，结果就是圣经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与此同时，圣灵监督人类作者写作时使用了他们的个性、经验、着眼点和意图。就这样，圣经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作者的话语。这种观点最贴切地反映出圣经本身对默示性质的见证。
阅读圣经是非常有趣的过程，因为圣经是不同的作者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写作集合而成。从圣经里你可以看到那些作者的性情，透过他们的书写风格显露出来，看他们怎么与周围的人互动，以及他们各自使用的语言。他们个人独特的性情对于上帝的话语贡献是非常重要，因为上帝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他们。例如，圣经的作者群里有牧者、农夫、牧羊人、君王、医生，甚至还有一个等同于现今希伯来大学的博士，那就是使徒保罗。他对于旧约以及希腊文化和语言都有精辟认知，能够流畅自如、合宜地运用希腊文表达神学思想，远胜于任何一个存在的语言。
例如，请听彼得在彼得后书3:15是怎样描写末世的有机性质的。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彼得在这一段话语中说明了人应该怎样领受保罗的书信。他一方面说保罗写信，这样彼得就确认保罗参与了书信的写作，但另一方面，彼得不是仅仅把这封书信归于保罗，而是指出保罗照着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保罗的书信因着有圣灵引导，就代表了上帝的智慧。
有关上帝话语，有两点都为真：圣经里的每个字都是人受圣灵感动而写下的，但同时每个字也都是出于真实的人所写，以奇特的方式，上帝的主权督导每个圣经作者的恩赐和经历，使得他们所写的显出各自的性情和写作风格。 然而同时，圣经也正是上帝自己的话语，因此，当你读圣经时，例如耶利米书，你会感受他对于上帝百姓的忧伤和关切。你读路加福音时，会感觉他很注意一些医学的细节，以及对于历史的热爱，特别是确切的历史记载。我的意思是，这些圣经的作者们，他们的个性和经历，从圣经经文里展现出来。但与此同时，上帝的话语也没有失去上帝自己的权柄，及其他的感动与大能。
阅读圣经经文的人会发现不同的作者，以他们个人独特恩赐，选择不同的写作方式，表达出不同风格的作品。例如，就福音书而言，马可写的方式着重于动作场景的描述，但论述的文字很少。而约翰福音则是另一种关注，充满论述性的记载。这些作者们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各自的风格、生活背景和表达方式。圣经里不同的经卷都显出这样的一些特质。上帝感动引导他们所说，也支持他们所说的，但他允许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
我们要讲到关于有机末世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会帮助我们为自己调整好方向，预备完成解经这项任务。第一，圣灵是圣经来源的神圣源头。第二，圣灵透过人类途径写成圣经。让我们首先看圣灵是圣经具有终极神圣源头的这个观念。作为末世全部圣经的那一位，圣灵对圣经的含义、圣经传递这个含义的方式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预备解释圣经时，要亲自面对那是圣经终极作者的圣灵。我们要谦卑的来到圣经面前，完全降服在他之下。
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才能深入明白圣经的话语。我认为人显然也可以不依靠圣灵，就可以晓得圣经的信息，但若是仅仅如此，圣经就没有达成传福音的功能。为了要深入地了解经文，依靠圣灵是绝对必要的。当然，教会一向宣称和相信是圣灵感动圣经的人类作者，我当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因此，为了全然明白圣灵到底透过这些作者要说什么，我们需要触及这属灵的源头。
圣经的作者讲到圣经时，有几次公开和直接承认圣灵的末世，他们不否认人类作者起的作用，但是承认圣灵是圣经终极的作者。例如，在《使徒行传》4:25，彼得和约翰带领教会确认诗篇第二篇，他们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希伯来书》3:7-8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讲到诗篇95:7-8，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在这些和很多其他的经文里，圣经作者指出，圣灵是末世圣经的那一位，所以他是圣经终极作者。他们依靠对末世的这种认识，预备自己来阅读、解释和应用圣经。圣经源自于上帝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圣经具有无可置疑的正确性。不幸的是，时不时的都有一些心怀好意的人说，他们相信圣灵参与了圣经的末世，但他们不肯定圣灵保护了圣经免于出错。但是，请听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17是怎样讲到圣灵的：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这就表明圣灵完全是本乎真理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圣灵末世的圣经也是完全的真理，圣经从不说谎， 不自相矛盾。所以我们为解经做的部分准备，就是要确立圣灵和他默示的圣经是绝对可靠的。
保罗告诉提摩太，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乃是上帝口中呼出的气息而成。我们知道，若是上帝所说的，那个源头必然是完美，没有错误的。凡出于上帝的，必是美好无误的。这就是上帝的默示。若圣经是圣灵的启示，而现今圣灵居住在我里面，那么当我研读学习上帝的话语时，我需要安息在他里面，相信圣灵会光照我，帮助我理解。因为最初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么查考圣经时就要先认识这位默示圣经的圣灵。要理解一本书，最好的老师就是书的作者，而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光照我们心思的就是圣灵。要明白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启示什么，没有比圣灵更好的老师了，因为他就是那位圣经原本的作者。
希伯主教奥古斯丁在他第82封信一章三段里表明了这种确信，他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已学会只把这种敬重和尊荣归给圣经正典，唯独对他们，我是至为坚信他们的作者是完全没有错谬。奥古斯丁的话以实例表明初期教会对圣经真实性的普遍观点，反映出圣经本身教导的观点。每一个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里有很多部分，连最好的解经家都觉得充满挑战。时不时，圣经好像是与科学、我们个人的经历，甚至圣经其他经文相矛盾。我们应当怎样处理这些看起来的难题？解经家有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类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各自的解决方案不同，这并非是圣经特点的原因，而是因为解经家对上帝自己的态度各有不同的缘故。一方面，否认圣灵带着权威默示圣经的人，是批判性的解释圣经，把他们自己的认识抬高到圣经权威之上。另一方面，承认圣灵带着权威默示圣经的人，是顺服的读圣经，期望认定圣经是真实和谐，即使他们不能证实验证它的真实性时，也这样认定的。
阅读圣经不只是像读任何一本人写的书，我们阅读的圣经乃是上帝奇妙启示而成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读圣经不能只像读其他的书那样，当然上帝和我们沟通时是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认知方式，我们最初就是按着字面意思来解释圣经。不过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点上，就忘记圣经乃是一本神圣的书，上帝不单只是在最初时给予默示，也继续启迪引导我们的心思。因此为了不让我们的软弱或是人的罪性盖过圣经的真理，圣灵必须继续在我们心里运作，让我们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时候，能明白上帝透过那些经文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
在解释圣经时，圣灵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圣灵既然默示圣经的书写，我们当然要认识谁是圣经的主要作者，他做了什么事。透过圣经，圣灵教导我们上帝是谁。其次，要正确明白经文，认识圣灵是绝对必要的。在哥伦多前书第二章谈论的就是这个问题。14节是这样说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个能让我们看透的那一位就是圣灵。为此我们需要祈求上帝差遣圣灵来充满我们， 好使我们能够忠心地领受他话语正要教导我们的事。
在看了圣经的神圣源头是圣灵之后，我们要提的有机末世这教义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圣灵使用人类途径来写成圣经。有时基督徒的表现看起来仿佛他们宁可上帝把圣经直接赐给我们，就像摩门教穆斯林宣称他们领受的圣书一样就好了。摩门教徒相信神把摩门经完整的给了约瑟夫·史密斯，伊斯兰教徒也类似的宣称说古兰经是直接从天上降下来的，但上帝并不是这样赐给我们圣经。上帝而是透过人类的作者写成圣经，他透过不同的人的恩赐和能力启示他自己。无疑圣灵是可以除掉圣经中人类作者的任何影响和他们的存在，他本可以如此的启示每一段经文，让我们分辨不出这部分是由这个人所写，那部分是由另外一个人所写。但是圣灵没有这样做，他按着他无限的智慧选择透过人类作者的观点、动机和个性，让选召人参与进来，透过人做工。所以我们在解经时依靠圣灵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尊重他有机默示圣经的方式，并且相信他默示人类作者。所以如果我们要按圣灵要我们那样去解释圣经，我们就要明白圣经是由不同的人写成的，圣经反映出人类作者的多样性。例如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所写的基本上是耶稣的生死和复活的相同事件，但是他们写的书卷并不相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不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不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又不相同。这并不是圣经的缺点，它是圣灵选择默示圣经方法的产物。因为圣经是有机的默示，我们总是必须要同时接受它既是来自上帝的话语，又是人类作者所写的。我们预备自己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是正在寻求圣灵上帝启示的含义。但是如果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的准备工作仍然不到位。我们还需要领会圣灵是怎样使用人类作者，以他们不同的个性、人生经历、各自角度和强调重点来工作的。圣经的每一个词句都是上帝的话语，然而上帝的话语是通过圣灵所默示的人才领导我们。圣经的人类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写下圣经，因此我们总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意识到上帝的灵是以不同的方式透过圣经的人类作者来讲话的。在看了圣经作为圣灵的默示是怎样要求我们依靠圣灵之后，让我们把关注点转向我们应该怎样也依靠他持续光照的工作。在圣经释经学的范畴内，光照可以定义为圣灵把对圣经的准确认识传递给人类的工作。
我们需要弄清楚两件事情。首先，圣灵是感动圣经的那些作者们，给予他们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写出上帝的话语，是上帝所要说的，而不是人们所想的话。另一方面，圣灵也光照我们，他是住在信徒里面，开启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领受圣经里他已经默示的。
圣灵通过光照赐我们对他话语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完全是认知性的，它也冲击我们的想象力、直觉、情感、意志、动机、愿望、道德良心。我们人的这些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被圣灵光照，促进对圣经的认识。有时候基督徒以为我们只需要认真思想就能明白圣经的教导，但实际上人类是如此深受罪的影响，以至于靠我们自己就无法明白上帝的事。我们急需上帝他自己圣灵来光照我们。请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是怎样讲到圣灵的光照的。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保罗再次解释说，没有圣灵动工，我们就没有指望按应当的来领会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为何圣灵亲自光照，对我们解释圣经来说有如此重要的原因。圣灵的光照这个议题很少被长篇大论的探讨，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探讨是出现于约翰·欧文写的一本著名的书里，他的生平是1616到1683年，他所写的圣经所证实的圣灵光照，扼要的谈到我们研读圣经时圣灵如何光照引导我们。我们需要知悉并且相信关乎上帝的所有真理，才能信靠和顺服上帝，或投靠并住在基督里，也保守我们不陷入迷惑。这些真理记载在圣经里，透过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若是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无法明白圣经的这些目的，若是我们能够全然明白，就无需圣灵来教导我们了。然而圣灵教导我们这些事情，乃是要我们能够分辨理解和认识他们。欧文明智地指出，圣经能够给予我们一切所需要知道的，包括信靠和顺服上帝，投靠并住在基督里，和能保守我们不陷入迷惑。虽然不信的人也可以拿起一本圣经来读其内容，但除非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理解和认识他们，否则我们是无法明白圣经的这些目的。
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到，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它隐含的意思是圣经乃是上帝的启示，或是更正确的说，是上帝从心里将他的气息呼出，因此圣经乃是出于上帝自己。当我们说被什么启示的时候，我们乃是讲自己对那些事情很热切，或是能够理解。光照就是有这样的含义，圣灵无误的默示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他来帮助我们领悟和理解，让我们心思被上帝的真理所光照，而能够清晰明白地把握那些真理。
默示涉及到上帝启示圣经的人类作者，而我们阅读时，上帝是光照我们而非默示我们，也就是说上帝透过圣灵给予我们亮光，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有能力去理解他所说的这些话语。
我们已经看了依靠圣灵是多么重要，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我们准备解经其中一部分的预备，就是需要人静力。我们会分两部分来看我们需要人静力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人静力的重要性。第二，我们要纵览给我们人静力指明方向的各种影响力。让我们首先来看人静力的重要性。经常一些善意的基督徒认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与人为的努力是对立两面。当然，有时研读圣经时，圣灵所做的是超越人为的努力，或是没有人为的参与，甚至不要人的参与。但是，这不表示在解释圣经时就完全排除人为的努力。圣灵光照我们最通常的方式，就是透过我们认真的研读。为此，解释圣经固然不能只落入人为的努力，但为了正确明白经文，认真研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在某些圈子内，一些善意跟从基督的人在预备看圣经的时候，会把任何看起来是人静力的事情做最小化的处理。他们是经常喜欢一种属灵的方法，期待让一段经文的信息直接从上帝临到被动的读者身上。这些信徒正确认识到我们要依靠圣灵，这很重要，我们可以为此敬佩他们，但是他们回避人静力，这并不符合圣经。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所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保罗在这节经文中鼓励提摩太做一个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人。但请注意，保罗使用了怎样的比喻来传递他的观点？提摩太要成为一名工人。使徒在这里使用了希腊文
ergates
这个词，这个词经常用来指在田里劳动的人。提摩太要竭力，或如某个译本写的，他要勤奋。保罗把解释圣经的人比作勤奋努力工作在田里劳动的人，就是在鼓励提摩太要下大力气研究圣经。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依靠圣灵，这应该怎样与我们的人尽力相互作用？
如果理解圣经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该做的，那么我们何必要解释圣经呢？答案很简单，上帝不奖励懒惰的人，不认真准备讲道的牧师，上帝不会高抹他。要参与上帝的工作，人必须勤快，因为上帝不只是透过我们工作，也在我们里面工作。在解释圣经时，我们不单只是明白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上帝也借此来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只是理解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同时也能按着上帝要我们思考的去思想，按着他的方式去看待事情。
依靠圣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解经就是应当被动。实际上，负责任的解经需要努力工作。我们甚至可以说，依靠圣灵包括了依靠他提供的工具和机会。毕竟，圣灵设计圣经，就是透过人类的途径，包括读者方面的人为努力。实际上，圣灵通常通过我们预备时的努力来光照我们。正如我们的身体通常通过吃饭这个过程吸收营养，同样，圣灵通常来说是通过我们读经和研经来动工，让我们更全面明白他的话语。大多数读圣经的人都应该清楚，圣经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要求人花更大的力气。在一头，一些经文如此清楚，要明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几个世纪以来，跟正教信徒正确持守这一点，就是人要得救所需要相信和顺服的事，在圣经里不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几乎人人都能明白。在另一头，圣经很多部分是非常难解的，有一些甚至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但老实说，圣经大部分的经文是位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范围。圣经较为清楚的部分通常不太需要人花大力气去准备，但是当我们面对更难解的经文，就要有足够的预备，这通常要求更高一层的人尽力。除了承认在预备解释圣经时人尽力的重要性之外，我们需要认识上帝通常带来对我们人尽力发生作用的主要影响，这对我们也很有帮助。若是说有什么事情阻扰善意的圣经解释者，那就是他们认为在他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不必在乎他们生活中的那些外在影响。我们常以为可以除去生活的经验，纯粹就是阅读圣经，而不会带着先入为主的看法。但是在人类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关键，就是不管我们多么努力要避免，我们阅读经文时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许多方面的外在影响。我们若是能清楚明白这些影响的存在，就能够分辨它们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是帮助我们解析圣经还是拦阻我们。我们来看对我们预备解释圣经时人尽力发挥作用的三种主要影响，这些影响是相互关联的，但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要分开论述。首先， 我们要提一提对圣经前期的解经。按着本系列的目的，我们要把解经定义为从圣经经文中得出含义，这是特别通过查看比如历史背景、文学形式、语法和词汇的使用、神学背景等等来做到的。虽然对解经可以说的事情很多，但现在我们只要指出我们在过去已经做的解经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来预备完成解释圣经的任务。我们每次参与解经都是为我们进一步解释圣经做准备。我们从与圣经一次接触培养出来的知识、技巧和态度，在下一次我们去查考圣经时仍然影响着我们。例如，每次我们学习圣经的用词和语法，我们更负责任处理圣经这方面的能力就有增强。我们尽力去认识圣经的文学类型，如叙述、律法、诗歌、预言、箴言和其他题材时，我们就得到更好的装备，可以以后对他们有更深入了解。我们学习圣经的古代历史时，我们就做好预备，以后看圣经时理解得更深入。我们在解经方面做的每一样努力都有助于预备我们进一步学习。影响我们释经时人尽力的第二种类型的影响，就是我们的群体互动。与他人互动，在我们尽力认识圣经的影响上，本是其中一样最有影响力的途径，但经常也是被低估的。我们都要参与直接的解经，但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解释圣经时要不受与其他人互动的影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这是一件好事。现今世界和过去的其他人都从圣灵领受了极大的恩赐和领悟，能帮助我们去解释圣经。他们写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著作，他给我们近前的参考意见，他们教导我们圣经原文、文学、历史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有助我们理解和应用上帝的话语。就连我们手里抓住的圣经也是出自其他人的手，他们是透过学者、译者、编辑和出版商的工作来到我们手里的。除此以外，我们大部分人都属于特定的基督徒群体，在当中我们有家的感受，这些包括我们的教会和宗派，这些群体有共同的传统，影响我们读经和理解圣经的方式。我们从牧师、教师和其他信徒领受的意见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帮助。我们通过其他人的成功、失败和领悟学到许多有价值的功课。我们从与我们一样、与我们不一样，从过去和现在，从我们亲身认识和我们素未蒙面的人身上学到功课。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对圣经的所有解释都是也应该是深受他人影响。对于我们尽力预备的第三种主要影响，就是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经历。完全可以这样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一部分，这包括我们已经讲过的像解经、与他人互动这样的事。所以在我们这一刻这个地方，我们要关注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个人经历或我们与上帝同行时我们通常会想到的那些事。基督徒人生的这些个人方面是以不同方式对我们解释圣经产生影响。例如，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和成圣加增了我们解释圣经的能力，我们怎样生活，这深深影响我们把握圣经的能力。当跟从基督的人忠心的时候，尽力按讨上帝喜悦的方式去思想、行事和感受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发现他们预备的更好，可以从圣经学到更多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让我们的生活与上帝的话语相符，研究圣经通常就会导致错误的解释和错误的应用。我们过往的经历也会影响我们负责任的解释圣经的能力。所有的信徒都有塑造我们思维、感受和表现方式的经历，这些经历影响我们解释圣经的努力。例如，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人会发现很难理解路加福音中对穷人的关注，在强调荣誉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关于羞辱的经文。除此以外，每一个人有各自的长短处，有不同的能力和盲点，从圣灵领受的不同恩赐，当然还有不同的罪，所有这些事情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影响我们解释和应用圣经的能力。
我们的罪会拦阻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包括对于圣经的认识。圣经说，我们的不义和罪性使得我们压制真理，因此罪的确会扭曲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当我们研读圣经时，圣灵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使得我们的理解力不受罪性的扭曲，这是该让我们非常感恩的作为。
罪拦阻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因为人们总是想要在圣经里找到他们想要的。例如，几个世纪之前，奴隶的拥有者们就试着要在圣经里找到经文，可以证明蓄奴是合理的。他们那样解释圣经是为了他们的以德利益。所以，若他们能对奴隶讲道，他们引用的将会是以弗所书六章第五节。那里讲到为奴的要顺服他们的主人，他们根本不会去注意六章第九节，那里讲到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真的严肃看待那节经文，做主人的真的服侍他们的仆人，奴隶制度根本无法持久，那会损害经济上的利益。人们若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想法来读圣经，试着要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他们就是会以那样的态度来读圣经。当然，有时人们的态度则是另外一种，他们可能来自一个期待会被定罪，或是带着罪疚意识的环境，因此就会以这样的心态阅读圣经。读圣经，若想要避免这种先入为主的心态，我们需要先努力聆听，看经文本身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
我们在预备释经的这一课中，看了在解释圣经之前，我们要做预备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们看了就有机默示和圣灵光照这两个教义而言，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我们强调了需要人敬力，看了人敬力的重要性，查看了上帝通常用来塑造我们努力解释圣经的一些影响力。为解释圣经做预备，要求我们同时切实的依靠圣灵和大量的人敬力这两方面的配合。我们解释圣经要带着刻意祷告的心态来顺服圣灵，因为他默示了圣经，因为圣父差遣他来到我们中间，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明白圣经。与此同时，上帝已经命定，我们也要付出我们自己人为的代价和努力，阅读、学习、与别人交谈，并在这过程中把圣经应用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里。解释圣经是一个复杂的项目，要我们一生之久的追求。我们必须有敬畏的心，尽可能的全面的预备自己。我们越多的同时注意到圣灵的作为和我们的人敬力，我们就更好的预备自己解释上帝的圣言。